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有始，顶礼长成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普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转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今天所学的内容呢，还是在愿菩提心当中的这个修自清他众菩提心的这一章节。那么这个学习自清他众菩提心呢，它首先的这个观想就是自己无论住于轮回还是堕入地狱，病也好，痛也好，遭受任何不幸都可忍受，并且但愿其他众生的痛苦全属于我的身上，愿我所有的安乐与善果他们能圆满具足，内心深处思维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那么对于这段这个文字呢，如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的话，也是实际上呢就是讲到说，完全呢就是不顾自身的这个利害得失，而呢把自己看得非常的这个轻，非常的淡，而把所有的众生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真实意义上来讲，如果说要想串起到这个自清他众的话，它必须要在前面的，就是你有这个自他平等以及呢自他交换的这个基础之上，而且呢进一步的缕缕的去串习，那么它这个程度达到成熟的这样的阶段之后，它就能够在实践的行持当中呢实行这个自清他众。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凡夫位呢，确确实实也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真正的自清他众所需要在登地以上才能够做到。但是呢我们在凡夫阶位啊，就像我们后面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像这个仁慈瑜伽上师的这种，他为了这个就说是救度对方的话，可以舍弃自己的身肉，为了救度对方呢可以舍弃自己的身肉等等这些道理。那就是真实意义上来讲的这个真实的自清他众呢，是在登地以上才能完全这做到的。因为呢见地以上菩萨呢，他相续中证悟了这个二我的这个空性，具有这样的这种空性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行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公案103和104课的这个佛陀因地时候的这个公案呢，大部分的话实际上都是这个佛陀是见地以上的这个阶位而形成的极大布施，做的这种极大布施，并且呢在他感受极度痛苦的这个阶段呢，他相续当中对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发心呢始终不舍弃那就是说明呢，其实这样的这个修行人，他相续中对于这个苦的安忍心呢非常的堪能，非常的堪能，并且呢每一个众生在他的心目当中的分量呢极其的重要就是胜过于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呢做到这个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后面所学习的这个公案的这些内容。那我们在这里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现在如果说让我们自身做一些极大的布施就是不要说自己的身材受用了，乃至于呢这个生命血肉这个头目脑髓这些东西呢要做布施，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呢我们在学习自清他众的这个理念之后呢着重的去串习，因为嘛我们平时也是讲的，没有这个因则没有这个果。虽然现在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自清他众的这个境界呢，是到了见地位之后才能够真实做到，但是如果没有因位的串习，那么这个见地的果位对你来讲永远是遥遥无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初学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现在学到了这个自清他众的一些教义，那么内容当中呢，华智仁波切也主要以呢这个佛陀因地的这些公案来做实例来说明呢这个自清他众这种修法的这个道理。那我们在这个凡夫阶位的话，一方面呢了知它的这个含义以后呢，自己要明白作为一个真正的相续当中产生了大乘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大乘菩萨，他确确实实呢是可以将众生的这个位置呢这个胜于自身的这个自己生命的这个位置，这一点的话是可以通过修习力呢绝对是做得到的这是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修习的过程，它的这个程度呢由最开始的这个单执一自我，到后面的这个逐渐逐渐的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就是说是舍弃这个我执，舍弃我执的话它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当然我在讲这些公案的时候呢也会顺带的就是提到一些，就比如说我们作为凡夫修行人，虽然现在不能够做极大布施，但是呢在有一些方面可以以一些 发愿的这个方式去摄持，那么在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也可以呢借用这样的一些观修方法呢把我们的这个琐碎的这种生活转为道用的这个方便，还是有这样的机会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好像这个不动了。下面呢我们没关系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这段内容，首先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实例呢。第一个呢就是诸如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仁慈瑜伽达玛热基达，我等大师大释迦佛曾转身为莲花国王，投身为乌龟，以及转身为宝鸡国王，死得感人事迹等等，那就是我们今天呢会涉及到的一些公案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仁慈瑜伽上师在讲法时，有一个人用石头打狗，上师喊着痛啊痛，而栽倒在这个法座上。在场的其他人看到那条狗安然无事，都认为上师在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仁慈瑜伽上师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于是便将背部显示给众人看。人们清晰地看到上师的背上，在那条狗遭受击打的同样部位已经高高肿起，众人才对上师真正的代受狗遭食击的痛苦这一点坚信不疑。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这个文字呢这个内容很简单关键的一点的话，就是作为真实的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仁慈瑜伽的话，那么他是相续中完全具有大悲心的。那么当他看到了这个狗在遭受痛苦的时候呢，他就修了这个自他相换的这个修法。那么以一种呢这个自己代受他人痛苦这一点的话，我们一个方面就是比如说现在作为一个凡夫人，你心里想要代受别人的痛苦，哪怕你有真实的这个愿望有很有可能你是做不到的就是你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把对方的痛苦呢自己来承受。那么有一些呢这个消息中有境界的这种这个善知识的话，他会有这样的能力，就直接呢将对方的痛苦呢自己来代受。但是我记得以前上师波切在这个就是说各种场合当中有些是提问，有些是讲课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提到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业力都可以依靠这个成就者的这个力量呢，就是所有的业力都能代受，这一点是不定的。如果这一点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终身不用修了，因为这个过去的无量劫当中已经有无量的佛陀出世，那么这些佛陀相续中的这个悲心已经达到究竟圆满，他完全可以代受所有的众生的这个一切的业障烦恼，直接让他们成佛，或者直接让他们成就，这个是很方便的。既然说成就者的这个悲心如此的殷重，那么最给众生一个最好的方便方法，你不用修就让你解脱，这样的这个方法如果有的话，那么作为这些大成就者，他肯定是愿意用，他肯定是更高兴的，他会很欢喜的去做这样的这个代受。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知道佛教里面也确实讲到呢，就说这个个人的生死个人了，那么佛陀给我们开始解脱之法，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集资进账来呢这个走这条解脱道。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代受众生苦的话，那么这种代受呢它是有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场合以及它的这个跟这个业缘有关系的，跟这种复杂的业缘有关系，有一些呢是可以代受，有一些的话确实也是呢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讲呢就是可以代受的这种情况这个作为这个具有法具有这个消息中具有慈悲心的上师来说呢，他们可以代受众生的痛苦。在这一段的这个小公案里面，还需要了知的一点呢，就是当时这个上师呢他不是喊痛然后栽倒在法座上的时候呢，在场的这个其他的人看到这条狗安然无事呢，就认为上师在故弄玄虚，装腔作势。那么上师波切在讲记当中曾经就对这一段呢就是讲了，就是意思说实际上的话这段就等于这个他的这个在场的弟子众的话对上师升起了一定的这个邪见，就是在他产生了上师在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实际上他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已经丧失。那么我们也是讲，就是你如果说真正的具有呢这个纯净的信心这一点当以前我记得我们还是分析过，就是如果很多道友都说我对上师有这个佛的信心，上师就是佛这样的信心我是有的，那就能否这个护持住自己的这种心念，让这种信心不中断，那么确实这样的大信心呢是我们开悟的因缘，尤其呢圣意的实相并不是依靠分别心而获得的，主要是依靠信念来获得的。那么依靠这个信心获得，但是这里的话就是当这个上师显现出这种各种各样的相的时候， 甚至有些时候在特定的这种环境当中让人感觉到呢并没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他产生这种念头实际上当下已经丧失了他这个认定为上师是啊具法相者的这种善知识，乃至于呢上师是佛的这个信念，就他产生了一念这个对上师的这种邪见。那么这个仁波切也是在这个小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讲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就是依靠这个上师心地当中所讲的，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庸俗的想法呢已经这个这个就是说在你这个念头起的时候呢，你已经没有了对上师的这个亲近心，这个时候可以呢通过意念上师的功德，并且呢自己要意识到自己是被魔所加持，那么则能够呢亲近誓言。这个是从一些如果说有一些在座的道友呢自己曾已经守护过这个三明眼界，那么对于这个聚恩德的这个或者是三恩德或者是二恩德的这些上师的话，那么相续当中一定要保持一个清净心，乃至于密宗的这个三明眼界要说是守起来的话是非常严格的，乃至于一刹那的邪见都不能产生，如果一旦产生的话当下需要忏悔。那这里的话这个也是曾经上师在这个小甘露丸当中也是引用过这段文字，就是说要意识到呢自己是自己的这个念头被魔所加持，并不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忏悔则能够清净誓言。那么当时这个仁慈瑜伽师他是具功德者嘛，他当时了知了这个弟子中的想法，为了护持弟子的相续呢便把自己的这个背部呢显示给众人看。那如果弟子对上师的这个行为完全产生纯净的信心，上师也没有必要这样做。那么源于呢这个弟子中的信心不够啊，性根不够，产生了一些邪的分别，所以上师呢就是做了这样的示现，那么发现呢弟子们发现上师的这个背部确实呢就是已经肿起来了，那确实是一种这个明显的，这个时候呢才对这个上师产生了这个坚信不疑的这个信心啊。这是呢从一个公案来讲，那我们在讲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大家也可能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啊。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呢，学了这些公案之后，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要了知这个公案本身的话是讲到了这个从这个修学自清他众的这个核心来宣讲的，那么相续当中呢串起这种大悲，那我们最终的话终归要走到这一条路上去。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身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做这种自换了，但是平时的话心相续当中以一颗纯净的心态常常去修习自他相换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一点的话并不是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这种表达方式的话不一定在座的道友有，但是呢就是遮止呢末法时期的人分别心非常重，就有一些觉得我修自他相换反正我也换不了，那么我就换就好了。那如果真的能换的话你愿不愿意换呢？就是你自己如果对这个痛苦承受力很羸弱的时候你绝对不愿意换，打死也不愿意换，那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的话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啊，我们要修那就实实在在的修。那么自己的串习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平时常常去观众生的这个苦，乃至于呢通过前面的这个四无量心串习菩提心的修法，你真正意识到众生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那么对众生产生了这种真实的这个大悲心的时候，你就心甘情愿的愿意带别人去受苦。那么如果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减轻他人的痛苦，你感到万分的欣慰和欢喜，这样的心态修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说修自他相换的时候修自他相换的时候呢，不管你是这个就是换得了还是换不了，从你的发心的角度上来讲那是实实在在的，你甘愿为对方做这样的付出啊。这一点呢是要修出来的一种心态，而不是呢我们只是浮在一个表面上啊，反正我也知道我是换不了的，那我现在什么一呼一吸啦或者自己观想啦，然后把对方的病苦我来承受啊，自己也可以啊，这种可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那如果现在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啊，退一万步来说，你真的能够换得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那么你自己呢也体会到这种病苦的这个滋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愿意换吗？这样的这个问题，这是呢很实在的，这是我们要修出来的一个境界，或者修出来的一种心态。那我们在这个，我的意思呢，就是在讲到作为凡夫人，虽然现在没有真实交换的能力， 但不代表呢我们就这个好像没与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也只是表面的形象上面做一做这种啊呼吸的这个姿态相换，想一想啊把快乐给别人，把痛苦给自己，实际上心里面不痛不痒的话，这一点的话实际上也只是做了一种修法的形象而已，这个是没必要的。那么这个公案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上师的这个信心的问题。对上师这个信心的问题呢，也是我们从这个公案当中呢一定要了知，如果说这位上师呢你已经是真实的医治了，那么医治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们以前都已经学习过啊，就是说他确实是具象上师，并且对你的话主要是在法恩上面啊，那么对你呢有大的饶益，这个时候啊是这个确确实实是应该是你的这个所医治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善知识，不管他显示的什么样的一种相状，自相学当中应该很时呢保持这个恭敬心，你应该要相信，就是单单以自己凡夫人的这个无患六根所照见的这些现象的话，它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那么由于这些现象呢自己产生的一些庸俗的分别，尤其是对于这个殊胜的对境，比如说善知识还有呢这个三宝啊，这样殊胜的对境的话，那么这种分别心呢其实都起到经常会起到一些遮障的作用，那么自己的要常观这个清净心，从这个角度呢来串习自己对上师不退的这个信心，这个是自己最后证悟之因，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这个第二个这个公案。第二个公案里面呢就是讲到的是再有呢上师这个达玛热基达，最初呢他是身闻有部的一位班智达，虽然前半生从来没有听过大乘法，却安住在大乘种姓中，不经勤作，自然而然具有大悲心。一次他在他的邻居呢患了一种严重疾病，医生说治疗此病需要活人的肉，如果有就能够治愈，但不可能找到，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达玛热基达上师说，如果能治愈他的病，我施给肉。说完呢便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交给他，病人吃了肉果然见效。达玛热基达尊者由于当时还没有证悟空性而感受了剧烈的痛痛，但因为悲心极其强烈而没有生起后悔之心。他对问病人，你感觉好些了吗？那人说，是的，我的病已经好了，却给您带来了痛苦。尊者说，只要你安乐，即便是死我也心甘情愿忍受。因为呢疼痛难忍，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到了黎明时才稍稍入睡。梦中出现一位身着白衣之人对他说，要想获得菩提必须经历像您这样的苦行，善哉善哉。之后用唾液涂抹他的伤口，用手擦拭，他醒来以后伤口果真已经完全这个康复如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梦中的人就是大悲观音，从此以后尊者相续中如理如实地证悟了十相密意，并且对龙树菩萨所著的这个中观礼集五论，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中观六论或者是中观五论的这个词句，全部都能够朗朗流畅的背诵。那么对于这一段的这个第二个这个公案的内容呢也非常殊胜。这段公案的话是一个最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不赞同这个在凡夫阶位的话做这个极大布施的这种公案。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凡夫阶位做极大布施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没有证空，那么他相续当中呢源于这种这个剜心透骨的痛苦的话，他容易产生悔心。刚开始可能他的发心是很纯净，他发自内心希望能够这个以自己的这个付出呢这个代受众生的痛苦或者解救众生痛苦，但是当他忍受这个难以忍受的这个自相的这种这个痛苦的话，割节生肉的痛苦，一般凡夫人他的心态呢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就是很容易产生后悔心。你像我们曾经讲的这个是利子尊者还是目犍连尊者，他不是在因地修学这个菩萨道，修学了四十劫之后呢，当时不是有这个有人向他这个求师眼目，他把自己的一只眼睛挖出来给了对方以后，对方不是还嫌这个眼球很脏很臭，然后呢就踩在地上就是踩碎了。但是尊者就是源于这个倒不是源于自身的这个痛苦而升起了这个厌离心啊，而是呢源于对方呢这个 啊，实际上没有真实的需求布施，但是呢却这个随随便便的就是要别人的这个头目脑髓，而他做了如是布施呢，对方也不珍惜的角度呢，甚至了厌烦心而退入小乘道。这种公案呢，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讲他的这个类似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虽然说我们最初的这个发心啊，就是确确实实是希望众生呢能够离苦得乐，但是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作为凡夫人啊，那么感受极大痛苦的时候的话，这个由于你没有证悟空性，那么这种痛苦呢，一般人是心态上面是不能够忍受的，这样他就很容易产生后悔心。所以说呢，在经教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高僧大德呢，就是啊，对凡夫人呢是不要求在凡夫阶位做极大布施，是遮止的，甚至于是遮止的，因为这样他一旦升起悔心，那么他这个布施的善根就彻底被摧毁啊，这一点的话就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对这个呢？唯一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啊，可能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当中，尤其在这个藏传佛教很多的这个特例当中的话，在历史上算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达玛惹吉达上师。他呢在凡夫阶位，因为当时的话确定他是一位啊加行道的菩萨。那么加行道的菩萨毕竟没有这个现证空性，属于是凡夫人。那么他相续中呢确实有这样的这个真实的大悲心，而呢做了这个极大布施，并且做了极大布施，他感受了这个特别剧烈的痛苦之后，他由于悲心强烈，他一点后悔心都没有升起，他痛得晚上彻夜难眠，他也没有升起后悔心。那么源于他的这个啊心态就是没有产生悔心啊，就是从出生后啊这个三个阶位呢都是一种纯善的自信，最终的话也得到这个观音上师的加持，而呢这个自相续的这个就是自身的这个痛苦呢得以遣除，并且呢他源于这种升起了这个悲心之后呢啊，从那以后他就就是正空的这个力量就出现了，就他依靠这个因缘而成就了，依靠这个因缘成就了，所以呢他这个自信的智慧产生了之后呢，他对于这个龙门菩萨的这个中观礼记五论啊等等这些呢就是朗朗可以背诵，一点都不费力气，这个就属于他的本性的智慧自然流露的一种相，他就不需要像凡夫人的这种勤作和功用啊，吭哧吭哧背了半天还会忘，他背不住，这种情况的话就自然就没有，就是直接呢就是相续当中对这个中观的这些教义呢完全可以通达。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在这个啊中观专案论也有，然后入中论当中也有讲到，就是大乘根性的话它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由悲入空，一种呢是由空入悲，有了两种这个趋入的方式。那么我说句比较实在的话，大部分的根性者的话，他呢是依靠呢由悲入空啊，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这个通过呢以前就是前面是在90几课学习的这个无住菩萨的公案，就是无住菩萨他在基督山修习了12年丝毫厌相都没有，后来也是源于相续中产生悲心，就是真正的源这条母狗产生大悲心之后而见到了弥勒本尊，后来得到弥勒本尊的摄受，那个时候的话那么他就说是相续当中的话就是啊出现了这种证悟的这个境界，并且呢这个将弥勒五论呢流传于人间，这样的这个过程都是一些呢由悲入空的这个例子。这就是讲到什么，如果说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当然我绝对不否认啊，有一些这个道友的根性呢，那么是可以依靠空性来获得成就的。那么你从空性的角度去入手啊，直接呢如果相续当中体验了，就是不是说是文思的这个了知层面，你真正体验了这个空性的这个力量，哪怕是这个相似的，就是说是一种总相的这种觉受升起的话，那么你相续中的悲心肯定会升起。这个我们先不要说见到位了啊，如果你要是说到见到位限量证悟的话，那更不用提了，你的相续中的这种无缘大悲绝对是以无二无别的方式当下产生。就从凡夫的结尾讲，就是哪怕是你对空性有一种总相的这种觉受产生的话，那么相续中的悲心肯定会油然而起。这个本来也是我们对于有一些啊，这个修行人呢，他是否对空性有体会的这个验相上面做考验的时候呢，就是从悲心的角度去考验的。就说这个人，他如果说他证悟空性，或者他对空性有相当的这种觉受，那么我们就看他的悲心重不重。如果说呢，他这个相续中我知还很重，然后悲心丝毫没有显露，这个人肯定是说一种虚狂之话，这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相续中就是有了这个空性的觉受，这个悲心不可能没有，二者本来就是一个本体。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相续中真正的通过世俗的方便串习了这个大悲心，在相续中产生了大悲心的这种觉受的话， 它不可能不证空啊，就是这样是一个道理啊，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就是指的由空入杯或者由杯入空的两种途径。那么就看了几个个人的根性的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前行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说句比较实在的话，就是由杯入空的这一条路说走起来的话，那么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修习大悲心的这个整个过程，它有一个非常次第的、非常系统的啊，这样的一套这个次第的修学方法。那么通过逐步逐步的这个串习力，你相续中的这个悲心从呢这个就是泛泛的一种了知和总相变得这个越来越坚实的时候呢，那么你对空性的这个力量的话，实际上就你对空性的这种了解和认知也会越来越靠近。那么相续中如果真正的有像刚才所说的这样这个达玛扎智达尊者，他虽然作为凡夫位，但是他确实呢有一种坚固的，就是乃至于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退失这个对众生的这个慈悲心的这样的这种不退转的这个菩提心出现的话，那么他证悟空性的这个机会呢也就越来越大。就是紧接着实际上就是他相续当中啊，就是尤其你像他碰到这种因缘，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呢，一般人是过不去的，但是他碰到这种因缘确实成了他证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因。那么他依靠这种因确确实实也是源于他实际的行持上面呢付出了如是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自己的身肉而呢去救度别人，思想去当中也没有产生任何悔心，依此的话他证悟了这个实相空性，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两点呢啊，这个公案呢就是是个很殊胜的一个公案。那我们对于这个公案的本身呢要了解啊，就是说是包括我觉得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呢，就是上师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的这个经教，就说是不步地狱，不求升天，不畏己身，自求解脱，像这种境界应该是一地菩萨以上才有的。那么我们对于这段文字呢，我就想呢这个借用这一段校正，我们回顾一下当前面啊，就是前面100课我们学习的这个菩提心的三种发心，就是从心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这三种发心，国王式发心啊，周祖式发心，还有呢这个牧童式发心的这三种状态。那么在这里的话要知道，就是其实呢我前面强调了说它是从心力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而且我也说其实呢这三种状态的话可以在一个人的相续中安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做的一个啊，以前我做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比喻，类似的啊，就是说啊，假如说就说一个人如果他对这个苦受他心态很羸弱，就是这个人受不了苦，那么当他碰到苦的时候，他最渴望的就是希望自己能解脱，这种心念由此而产生是避免不了的。那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对于这个苦受有一定的堪忍力的时候，那么他在感受痛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考虑说啊，以我呢感受这种痛苦的话，我愿意啊，我愿意呢啊，愿把其他的这个众生的痛苦呢我来代受，或者说呢这个啊，这个就是说呢，我能够依靠我的这种痛苦的因缘呢，把其他众生的痛苦能减轻一点，这些他都是愿意。因为什么？他对这个苦有了相对来说呢，这个较前者的这个堪忍力，他要强一点。所以我们要分析这种心态，其实很好理解。假如说一个人本身他自己的心态对痛苦特别的羸弱，他根本就受不了苦，你要想让他发出这种心态，发出这种像这个牧童式的这种大愿的话，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空谈了，实际上是空谈，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苦受不了，所以他根本他自己想一想这种愿，他都觉得自己是做不到的，他没有办法真实的做到说啊、哦，我愿意在一直在轮回中受苦，让他们先解脱。他会觉得这个想法对他来讲呢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啊，只能说是这种愿望太伟大，对自己来讲遥不可及。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对苦是不堪忍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呢，就是实际上整个这个啊，一个修行人他整个这个菩提的道路上面的话，他的这个心态会由弱变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可以安利呢，其实这三种心态可以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通过他修行的力度增强啊，次第来安利。那么当然像这种像刚才我念的这个教正啊，就是不畏地狱不求升天的，不畏己身自求解脱的这样的境界，为什么说是一地菩萨以上才有呢？确确实实是源于一地菩萨他的这种悲心和空性的修持力，使得自相续当中完全堪能啊。那么他也是以呢这种圣意的境界摄持之下， 对于轮回的这个痛苦，对他来讲不再成为束缚，他才能够发出这样的这个大愿来，那确实才能够发这样的愿。当然我们这一点的话，我前面也说了，我说这个牧童式的发心并不完全只是见地菩萨以上才能发，这个可是不一定的。从凡夫的阶位，有一些心力非常强，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啊，你确确实实不是一概而论的。那么有一些呢，根性相当好的这个凡夫人，他确实呢可以，这个心堪能啊，在心力上面呢发起这种牧童式的大愿，那个是绝对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里在讲到这个，就是第二个这个公案的时候，第二个公案的时候呢，就是要了知，作为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当然直接的就是，这个割自己的生肉去饶益他人的这种行为呢，确实是我还是建议的话，就是你自己没有这个把握的话，确实不要做，否则的话，这个是很容易升起后悔心。一旦产生后悔心的话，那么自身的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全部损毁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作为这个凡夫人呢，只是说在尽自己心力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么尽可能的去帮助其他的这个有缘众生。有一些自己确确实实呢，就是实际的这个直接的饶益做不到的话，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念经啊、回向啊等等啊，这个发愿的这种方式呢去饶益的话，这一点都是可以采用的啊。这是呢，首先从这个从这个公案本身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一种自心他众的典型的这样的公案。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的相续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确实这个人他是离正空性是不遥远了，他离呢他这个成就和证悟实相是不遥远了。这就是我们来学习这个自心他众的这些修法，这是很实际的。只要我们能够脚踏实际的从这个思无量心一点一点的这样串习过来，那么有一天我们自己的心态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其实轮回对你来讲并不恐怖，而呢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成就离你呢也不是很遥远的，这一点呢是决定的。那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就是第二个公案。当然这个第二个公案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强调这个悲心的重要性。悲心确确实实呢是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个精华。如果就像我们前面一堂课我讲的，你如果有了这个大悲菩提心，你一有则全部都有，什么都有了。你这颗心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啊。这一点确实是个很实在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的话，不要去希求就是光是一些这个空口高谈的一些空空的这个高法。这一点的话，当然对于这种这个正行啊、大中观呀、大圆满啊这些殊胜的法义，不是说心里面有轻视心，那么就是说你有这样的信心欢喜心，这个是绝对是需要的啊。包括上师在这个讲记里面也说嘛，平时我们主要的力量就是呢，一个在悲心上面，一个在空性上面要去下功夫。那么这个信心肯定是要有，但平时自己在串习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悲心对于证悟空性的这个作用，这一点的话就是不要轻视它。然后呢脚踏实际的去修行，在平时自己文思中观的过程当中呢，树立一个很好的正见树立这样的正见，并且呢依靠这个文思中观的这种力量呢，它可以增上自己的福慧二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同时不要舍弃呢世俗的这些方便修法，不要觉得说我就学一个空性就可以，其他的都可以不要。其实这个呢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之见，就是你不需要偏堕于任何一方。我没有强调说让你舍弃空性而光修悲心，我也没有强调呢说是只要修空性不要学悲心，这两点的话其实都不是一个合理的想法。所以我们知道本身这个空悲二者呢是一位一体的，那么作为这个大乘修行人的话，本来就需要福慧二字同时圆满。那么在悲心的平时自己就是因为这种悲心的世俗串习方便法是我们的分别心现在就能够圆得到的，我让你现在圆一个离弃空性，你其实圆不上去，你不知道它真正的这个离弃的这种境界是什么样子，你只能从语言的表达上，从否定的这个角度能做一种描述而已。那么真正的安住上面你能够安住到吗？这个非常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用世俗的方便法，我却可以真正脚踏实地的能修得到悲心。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平时串习空性当然需要串习，经常去观如梦如幻，相似的去安住在这个就是分别心贪嗔痴体现的这个烦恼的本体呢，实际上是空性的这样的这种之见当中，相似的这样去安住。平时是要去串习，但是呢大悲心的这一点的话也需要作为核心代代的去串习。那么这两点它起到一个互相促进的作用。那么有可能就是你这两个方面呢，就是不要 啊，随意的去轻视哪一方面，那么就是尽己所能的在这些核心上面去穿行，那么有一天你会呢，就是可能会源于某一个切入点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会现前这个圣者的这个果位，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你确实抓住了这个万法核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讲到这个啊，自心他众呢，当然是以悲心作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我们证悟空性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法。所以平时不要忽视这些修法，在我们这个有机会自在的时候，并且现在正在学这部论的时候呢，好好的去穿行，并且把这个作为以后自己一生当中主要修行的这个核心内容，这个对我们以后的这个自利也好，利他也好，绝对呢就是一个捷径，但是绝对不走弯路的一个捷径，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我们讲完这个公案的话，可能我刚才有点第一个公案讲完之后是不是漏了一点，因为上师在这里一个方面举了好像就是那个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法王如意宝这个代受这个其他的喇嘛，还有那个唐僧的那个两个小的公案。那么这一点本来之前呢还是想讲一下，然后后面可能漏掉了。这里就是稍稍提一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心里面应该要这个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上师的后学弟子的话，要随学上师。虽然现在这个境界上面来讲，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我执很重，离这样的境界相差的非常遥远，那我们就是对要去感受它，那就去体会到这个就是这些传承祖师以及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他们相续中的这种悲心是一种什么状态，自己要学会去感受。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德加持的方法，不要泛泛的去学一个教证，或者泛泛的去学一个公案，这个对自身是没利益的，只是知道了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自己相似的去体会。就比如说我如果说在上师的这个角度，那么上师看到这个有人打狗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流泪不止那么自己去体会一下上师那颗心是如何的柔软。那这个就是说是有时候代受的时候呢，那么后来这个上师在这个脚显现的就是连续有这个毒蛇咬的痕迹，连续呢这个病了15天。如果说我用这样的这种方式做交换的话，我愿不愿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能感受得到其实这个作为众生在上师心目当中有多么重的分量和位置，从这个方面去体会，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德加持的方便法。包括这个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我们去想象一下，因为这个故事呢我印象也比较深，就当时那位大德他主要是看到这个这群人把他抓住这个抓住那个小偷之后呢，他们使用的方法比较残酷有的呢就是说把小偷烧死，有的呢是说做那个木马做那个木马，就是说那个木马上面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那个利器，好像是人坐上去的话，他直接从人的这个肛门然后直接就是刺入这个脊椎吗，还是刺入腹内，然后这个木马如果牵动的时候呢，那个利器它就会搅动就会转动，这样就会搅你的内脏这样有这种方式呢死去。所以当时这个小偷被强迫性的把他这个就是往那个木马上面绑的时候，这个小偷特别的恐惧大声的这个恐慌惊那个尖叫，就是非常的恐惧，因为这种死法的话太痛苦。当时这位上师呢看到这个小偷这个如此的惊恐不安的恐惧的这样的这种状态时候呢，就相续中产生的这个实在是这个忍不住就是这种大悲心油然而产生的话，当下就说东西不是他偷的，就是我偷的。然后这些这个愚笨的这一群人的话，他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你既然因为一般人可能也想的没有人随随便便会做这种承认嘛，就认定肯定是这个人偷的，就把这个小偷放下来呢，当时就把这个上师就绞在那个木马上面。这个上师当时就是这个眼睛呢直视虚空，然后安住在这个就是他这个实相的这样的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当中最终的话就是确实是以这样的一个很惨烈的方式实现圆寂了。从一个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人能够给这位上师澄清，那么大家对这个上师的认识也是呢，他就是一个偷东西的一个形象性的一个善知识呢，而不如死亡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名，没有任何的利得不到众人的这个这个认同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这么死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就者的公案，有的时候在对照自相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就像一盆这个就是很清凉的这个水一样的，就能对自己的相续做一种洗刷， 就是什么呢？我们在祭祀当中，图一个清明，哪怕是别人也不能说自己的修行不好，或者说是自己是一个非常形象性的修行人，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自己的这种修行就是为了让别人认同自己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的一些虚的这些东西的话，有多大的意义呢？看到这些大成就者他们的这种死法，各种各样的形式死去，各种各样的形式实现圆寂的话，有些呢是一种呢这个非常这个广大的好的名声啊，步入后世。有一些的话就是这种默默无闻的方式，甚至被别人认为就是一个偷东西的贼的这种方式，就这么就死掉了，就这样就圆寂了。还有我们看到佛陀因地有很多公案都很类似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真正的在心里面能够看得清看得破世间的这所有的这一切啊，如同的这个水月，如同梦幻一般的这些假象，你能够看得透吗？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相续中有这样的悲心，不管自己处在什么环境，我都愿意用我的生命，乃至用我的名声啊，用我的这种人格啊，这种所谓的就是人家的这种认同来做付出，能够呢替代一个啊本身确实是具有过失的这么一个小偷啊，或者十恶不赦的人啊，或者是低劣的人呢，能换取他们的生命，给他们赐予呢哪怕是暂时的这一世的安乐，你愿意吗？这种心态非常的伟大，就是说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舍弃我执的状态，完全脱离了世间的束缚啊，已经呢确确实实是一种不光说看破世间，只是从出离心的角度来讲，相续当中具有真正的大悲心才能够做到这个熄灭，就是把这个公案呢自己好好的去咀嚼一下，品味一下，尝尝它的味道，从自身的角度呢侧身体会的，设身处地的啊，把自己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感受一下，你会感觉到那这个成就者的这种伟大啊，上师的这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悲心，这个实际上对自己就是一种冲击和加持。那么你相学当中最起码能够明白，我修习这个大悲心，我在串修菩提心的时候，最终的目标应该是落在哪里，那你会明白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那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呢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公案，还有一个公案呢是讲的是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一个公案就是说，师尊转身为这个莲花国王时呢，一次呢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许多人因此而丧命啊。国王唤来医生问如何才能有效的消除瘟疫，医生回禀啊，如果呢有这个如何达鱼的肉便可医治，其他的办法因为这个瘟疫之毒所遮蔽而无法知晓啊。听到此话呢，国王就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清晨沐浴更衣，受持八关斋戒，对三宝做了广大供养，猛力祈祷之后便发愿，愿我死后立即转身为斗雪河中的如何达鱼。说罢便从数百丈高的皇宫上纵身跳下，结果即刻化身为斗雪河中的如何达鱼。接着那条鱼呢以人语对众人说，我是如何达鱼，你们取我的肉吃吧。于是众人纷纷呢割取他的肉，身体的一侧被割完后，他又翻到另一侧让人割，一侧的肉割下后又长出来，就这样轮番交替。食用鱼肉后，所有的病人全部恢复了健康。那条鱼对众人说，我就是你们的这个莲花国王，为了让你们摆脱疾病而舍弃自己的性命，转身为如何达鱼。你们如果想报答我的恩德，就应该呢竭尽全力的断恶行善。众人也依照他的教诲去做，从此以后他们都没有堕入恶趣与邪道中。那么这个是一个公案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小段啊，就是此外呢，师尊曾经投身为一只庞大的乌龟有这个500商主去大海去报的途中船只毁坏接近死亡，这时乌龟以人语对他们说，你们全部骑在我的身上，我救渡你们到彼岸。于是他将所有商主载到岸边，因为疲惫至极，一到岸边他就睡着了。这时有呢80000只蚊子一起吸吮着他的鲜血。乌龟醒来后看到这种情景啊，心想如果回到水中或者就地翻滚，恐怕这些蚊子就会死亡。于是他依然如故地躺在那里，舍弃了身体与生命。佛陀成佛时啊，师尊成佛时，当时的80000只蚊子转身成为80000天子前来闻法，最后现见真谛啊。那么像这些类似的公案呢，在我们尤其是在那个本生传当中啊，就是在这个本生论当中呢看得非常多 这个白莲花论里面呢，上师以前翻译的这个佛陀的这个白莲花论呢，里面有像类似的这种公案呢，非常非常的广泛。那对于这种公案的话，就是尤其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好像它只是一种说法，或者说呢，它就是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的这么一个教言，单单这样去理解的话，这个是不合理的。而是呢，我们要自己设身处地的把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上呢，去体会、去考虑，把真实的就是这个作为这个佛陀因地的这些事迹，我如果处在其中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感受当时就是前面的话，这是这个莲花国王。那么莲花国王的话，我们想一下，作为一国之主，就是碰到这个瘟疫的过程当中，上师在讲公案的时候呢，比这个原文相对来讲都要细一点，尤其呢，就是对于上师这种比较细微的这种描述，要好好的去分析，这里面是有内容的。就是比如说当时这个就是医生就是说呢，这个如何达鱼的肉可以治治瘟疫，那么其他的办法的话，因为这个瘟疫所覆盖的面积太大，所以暂时无法治效，就是他当时无得选择，没有的选择，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所以国王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从不做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但是的话，这个国王选择就是佛陀因地的时候呢，他就是选择这个就是自己呢这个守八关斋戒呀，沐浴啊，然后为三宝做广大供奉的实现他的这个目的。当下呢，就是从这个皇宫跳下去呢，就是变成这个鱼。我们从整个这个公案当中这个过程来看的话，一直能够感觉得到，就是在这个作为佛陀因地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众生在这个他的心目当中的一种重要的这个位置，他心里面唯一的就是说唯一的就是想呢，给众生呢，让他们得到这个解脱和安乐，哪怕是暂时的这种安乐，他唯一想赐予他们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是从未舍弃的这个心念，才能够让他呢有这种自轻他重的这些这个感人的这个行为才有这样的这种感人行为出现。并且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这个如何答语呢，他在讲到说，你们如果就是我是你们的莲花国王，如果你们要真的想报答我，因为现在的话确实我依靠我的这个鱼肉，不要想到就是当时这个鱼就是翻过来让人去割它的肉是没有痛苦的就像割一条死鱼的肉一样，那个可不是的，他要感受痛苦的，割一下感受痛苦。但是人们的话，你看像是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说这个人呢面临自身利益时不会管其他众生的死活，这个确实是作为一个凡夫人的特点。那么当他自己面临生死问题的时候，他最强烈的渴望是希望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正常，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在学习这段内容的时候，主要是从这些道理上面逐渐去了解，就是这个如何达于他忍受自身的这个一刀一刀被割、宰割、被切割的这个痛苦之后呢，由于他的这个强大的愿力他的这个割完了以后肉又长出来，割完又肉长出来，就是用这种方式使得他全国人民的这个病这个瘟疫呢全部都得到了这个康复。之后的话，他唯一的需求就是什么，你们如果想报答我，请你们竭尽全力的断恶行善，没有为自己求一点点呢，没有为自己求一点点。所以说源于这个国王的这种发心力，以及呢众人确确实实呢这个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教诲去做的话，所有的这个全国的这些众生没有一个人堕入恶趣和邪道当中，这个对众生的利益是这样的一种利益的话，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公案本身呢，关照我们自身来讲，就是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依止了这个自己的善知识，抑制了自己的上师。那么上师赐予我们的呢，最珍贵的就是法，就是说从法恩的角度来讲，是最显现出善知识的难得性的一方面。那如果说我们确实自己通过学法呢，从这个这个法义的角度上面得到了利益，得到了收获，自相续得到了改变的话，那么我们报恩的唯一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他们不求别的，他唯一希求的就是你能够自己断恶行善的基础之上，能够利益众生，也就是自利利他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在这段公案里面就是我们，当然这个我先是笼统的，就是在这个公案呢先稍微某一个侧面呢就是做一个强调其他的这些方面 那待会儿的话，我就是把这个啊，包括呢104克的这个啊宝鸡国王比较长的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啊，关于有一些呢如何以愿力设置的问题呢，再稍稍跟大家交流一下。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是再看那个。就是刚才念过的这个无归名词也不伤文字的这个公案。对于这个公案本身呢，就是要了知呢，这一段公案里面写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处在这个无归的身份上面，一个方面呢，他把这一批商人救到这个岸边的话，他已经疲惫不堪，那这一点的话就是非常难得了，就是他是一种呢，确实是舍己救人的行为。那么等他醒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8万的蚊子呢，在一直在吸他的这个血，其实作为一般的正常反应也是，他直接就可以滑到水中啊，或者翻一下身啊，那么就不会存在问题的。但他就是，一直躺在那里呢，就是已经明白了这种行为就会舍弃生命的，就等于自己就这么不失了，被蚊子全部就吃掉了。那么他也宁愿呢，就是啊，为了护这些蚊子，看起来就是一个方面，蚊子是个很小的寒生。非常小的微不足道的，而且他们的生命本身就很短暂，每只蚊子的话有可能一天的存活期，或者说只有这个几个小时的存活期，就这么一点点时间，我看一下啊，这个时间哦还有几分钟，这么一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就说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话，你护或者不护，当我们有的时候呢，从这个杀生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这个动物越庞大，你杀了这个动物越庞大，那么这个罪业相应来讲会越重啊，这方面也有。这段里面啊，我们在那个刚才这个问题呢继续分析，就是说对于佛陀曾经在因地这个布施啊，8万只这个蚊子啊，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公案，就是蚂蚁，他那个就是说是在这个白莲花论里面呢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公案，那么佛陀就心甘情愿的这个舍弃自己的身体性命啊，就是给他们布施这个血肉，那就是直接呢就是把自己就布施掉了。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佛陀的心态当中，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一般情况像这个修这个做极大布施的这种行为呢，都是一地菩萨以上，所以呢一地菩萨的话，他不是说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就是这种或者显现为是相貌极其庄严的王子啊国王啊，不一定，有时候会以旁身的这种方式来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度化众生的这个方便方法呢多种多样。那对于这个乌龟这个舍弃自己的生肉不施蚊蚁的这个公案，那这个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也是佛陀呢是一地菩萨得到了见地之后的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六度万行的一个行为，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去这个分析这个公案本身的话，那么可以意识到，其实在这个佛陀因地他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话，不管这个生命啊，这个是尊贵也好，还是呢这个低劣也好，微不足道也好呢，在他的在他的这个相续当中都是平等重要的。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做这个布施，这是呢这是一个公案。那么我先把后面最后这个公案的这个内容先念，因为公案比较长，待会儿的话我还想就这几个公案呢再总结性的呢稍微的讲一下。那我们下面再看最后这个，就是说世尊曾经转为宝鸡国王的公案。曾经呢在这个下给大国境啊，经济国王与这个王妃妙丽啊欢喜母生了一位太子，他的头上天生具有一个珍宝顶级，从顶级上降下的甘露可以触铁成金，因此呢给太子取名为宝鸡。太子诞生之时呢，空中也降下了各种各样的珍宝妙语，他还有一头堪为大象之最的妙山宝象。宝鸡太子继承王位以后，如理如法治理国家，经常发放广布施，使得整个国内杜绝了贫穷与乞丐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一样的这种这个大菩萨的这种行为啊，使他整个国度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贫穷还有这个乞丐存在。那么这个科仙人有一位从莲花中出生的标志美女，供养给宝鸡国王呢做王妃，他生下一位太子与宝鸡国王一模一样，所以取名为莲吉。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国王广行供施，宴请折克仙人和男人国王等诸多人士。这是按理说以前这个男人国王呢是这个宝鸡王的好朋友，所以呢里面一方面的话就是他后面体现的这种无常啊，让人感觉到确确实实世态炎凉啊，亲友呢其实都是不可靠的，这方面的教育也是有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还是侧重于从国王的这个大悲心的角度来讲，那么当时呢就说是 那这个当时这个第十天为了观察国王的意乐而摇身变成罗刹，从护摩火中出现，来到国王面前祈祷饮食。国王给了他各种美味佳肴，他全都呢啊，他都全然拒绝，并且微笑着说，我需要的是刚刚宰杀的动物的温热血肉。那么国王有点为难，心想，如果不损害众生就无法得到那样的血肉，可是我本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绝不能损害其他众生，假设不给他，这个罗刹也会深感失望，这该如何是好呢？就是他在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就说，哎呀，你不要管那个罗刹，对吧？他干嘛非要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养活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觉得罗刹没有必要护。但是呢，从这个菩萨的相续当中，他不管这个对境好坏或者对与错，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满足对方的愿望。那么从这个罗刹本身自身的角度来讲，嗯，你说他转成这样的一个众生的话，那也不是他愿意的。但是他这种众生，就像我们说嘛，你如果转成一头老虎，一只老虎的话，你不吃肉，老虎不可能吃草的，他天生就是吃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业力所感的话，他不得不去吃别人的血肉。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罗刹也有他不自在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呢，他对于这些生命平等关爱，他又怕罗刹失望，又不能够损害众生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思维了有刚刚打过来的那声。思维了之后的话，他就想着说，看来呢，现在不食自己血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于是呢说，就将我自己的血肉给你吧。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公案的时候啊，虽然我们这个一般人不会处在这样一种很特殊的这种环境当中，但有时候我们对这些问题呢要分析的时候呢，尽量遮止一种这个平时的像这样一种庸俗的这个分别念，比如说就去完全就钻到了这个对方是对是错的这种现象当中纠缠不清，那么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这个修法，或者说自己的心态该如何去把握，只是以自己平时的习惯和习气去对待这些问题的话，那可能你就搞不清楚，你觉得你不知道如何去取舍。那我们从这些公案里面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平时以前我们在上面那堂课里面讲到这个自他平等的，还有这个自他平等的这一章节里面讲到那个窍诀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自己如何，那么他人也希望如何，那么这样去修，或者就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站在别人的这个角度去从别人的这个角度上面去考虑。那么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比如说我要站在这个或者是男人国王的角度，或者是这个罗刹的角度呢，从他的心相续的角度去考虑的话，那么就是男人国王是被自己的这个烦恼所胜负，他的这种贪欲心呢无法遮止，那么就是看起来好像他这个行为是不如法，去抢别人的国家呀非要这个宝相啊等等的这种过分的要求。但是如果真正站在他的角度的话，觉得他尤为的可怜可悲，他不自主啊，他被烦恼所主的不自主。所以说从菩萨的相续来说，对这些众生平等对有就只有一个呢，就是不管他怎么样对于我都对他有一种救护的大悲心，他这种悲心是殷重的，而且呢真实可靠。我们作为凡夫人，现在直接要达到这种境界相当相当困难，但是呢一定要知道自己修行的方向，修行的方向，并且对这些公案，其实这里面的话就给我们也涉及到了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如何去把握一个大的原则和方向。虽然你没有办法像做到像这个菩萨一样，像佛陀因地的这种这个完全舍我的这种行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你这个大的方向原则，比如说以前我曾经跟你们交流过的，无论如何遮止自己产生嗔恨心呢，遮止自己呢就说是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就像一个世间人一样跟人家打打斗斗啊，这个争强夺势啊，勾心斗角啊，这些地方的话是需要我们要做调整和修己。起现肯定会起现，因为遇到了惯性的，它肯定会起现各种分别。剩下的问题的话，就是自己尽量的用法的力量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这个就是要修行。你要明白你的方向，否则的话你就陷到这个事情当中，你觉得自己没错啊，觉得这事情就该这么着啊，然后的话这跟修法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更不要说调整，就是意识不到问题在哪里的话，那就不要谈调整不调整的问题了，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公案本身的话，那么大家不要把它只是作为一个故事呢读一遍就完事了，要慢慢的细细的去品味去尝它的这个味道真正的去体会佛陀因地的话，你也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在那个时候第十天出现过罗刹，出现过 啊，并且确实有呢这个对方的国家呢来抢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时候，我该如何去抉择的问题，从这个道理当中，从这种现象当中去体会佛陀的那种悲心是如何啊，这个啊就是是一种如何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加持。另外的话，我们会从这些公案里面知道，我们如果以后遇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像以前曾经跟道友也讨论过，有一些道友就觉得保卫祖国这个是合理的啊，最起码它是我的祖国，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不是很想涉及哦，去谈论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话题会稍稍感觉就敏感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从我们单单从慈悲心的理念的角度来讲，其实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如何去做啊，你其实很清楚哎，这个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啊，所以呢就是啊，在这里的话你看当时这个就说是这个国王呢他本来就想布施自己血肉的时候呢，这个众眷属呢惊慌失措，万分焦急，百般的劝阻也阻止不了，那么国王用针呢刺破自己的这个细顶脉供这个罗刹呢饮血，罗刹一直饮到完全满足为止，之后呢国王又割下了自己的肉给他吃，他也是一直吃到呢显露出白骨才肯罢休啊，就是这只是感觉好像吃不干净不罢休的一样，那么整个就是把国王的血啊，还有这个肉呢就全部呢饮食干净了。那么众眷属十分悲痛，尤其是王妃因为悲伤过度呢而昏倒在地，国王还是没有丧失记忆，这个时候呢第十天无比欢喜地说，我是帝释，不希求血肉，请终止布施吧。那么这实际上是帝释的这种测试啊。那么终止布施之后呢，舍王便取出天人的甘露加持国王的伤口，随即国王也完全恢复如初了。后来国王呢将这个，这是前面的一段，这是国王布施生肉的一段公案。后面的话就是他这个在这个把这个妙山宝像赐给了辅佐自己的大臣凡车。当时呢这个麻热子仙人有一位已经获得禅定的弟子来到，国王十分恭敬的请问，就是问到他，因为这些都属于是修行人有功德者，就是您需要什么？那位弟子说，我的上师传授给我匪陀和知识，我呢要报答师尊的恩德，他老人家现在已经年迈，身边没有侍者服侍，我想供养上师侍者，各来祈祷您的王妃和王子。那么国王也应允了，这个就是做这种极大布施，就是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身材寿命啊，血肉全部都是一并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那么国王应允了之后呢，于是那个人便将王妃与王子带回去呢供养了上师。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是男人国王呢酷爱那只宝象啊，就是他这个以前的好朋友啊，男人国王呢他很喜欢那头宝象，然后呢返回自己领土后呢派人送信告诉宝鸡国王说，你必须将宝象给我，实际上就有点强取的味道了。宝鸡国王呢答复说，我已经将宝象给予了婆罗门，可是他执意不听，并且扬言如若不给宝象便要动用武力，随后呢发动这个大批军队。宝鸡国王十分伤感的说，哎，由这个利欲熏习所牵制，最为亲密的朋友瞬间也会变为最大的仇敌啊！就这一段的话实际上真正让他意识到了亲怨不等的啊，或者说这个亲友的这种情分的话，它只是一种情执，而不是真正的这种利众的大爱的话，那么都是不牢靠的，那都是一种呢有漏的被烦恼所设之法，没有任何的利益啊。从这个角度上啊，他有一种深刻的这个认知，然后心里面就思量，如果我率兵迎战倒是很容易取胜，就是实际上的话就说明这个宝鸡国王其实他并不是打败不了这个男人国王，但是他选择的是放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的话，看到佛陀因地啊，就是不止一次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妻子儿女身材受用乃至于国家，为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发起战争，为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众生不要呢这个就说是这个遭受这种战火的这个痛苦啊，这样的这个基点之上呢，他舍弃了，让他舍弃了他的这个国家，虽然他的国家很强大，他还是舍弃了。所以说他意思说，虽然我可以取胜，但是这样的话必定会伤害很多众生，还是呢36计走一上策，他就要自己退了。那么正在这时呢，四位毒绝降临在他的面前，确确实实呢这个宝鸡国王是个三根非常深厚的人，姻缘也到了，就说呢大王呢你前往这个森林的时间已到，然后依靠神殿将国王呢就带到林间去了。 就是他的这个目的呢，自始至终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的目的就是不能伤害众生，也不愿意伤害众生。以这样的这个目的的话，他舍弃了自己的国家，舍弃了自己的王位。那么当时呢，宝鸡王手下的诸位大臣前往麻热子仙人处索要连吉王子，仙人呢也予以归还。后来王子作为首领，率领军队与南人国王交战，结果呢大获全胜。那可能有些道友有一些分别心啊，就是你看看这不是也是吗，宝鸡王虽然不打仗，但他的儿子还会打仗。那我们这里的话就说的各修各的这个因果哦。那从我们自相续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别人的相续，但是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相续。那么像这个宝鸡国王生生世世走菩萨道啊，实际上就是佛陀的因地啊，生生世世修菩萨行的这样的大菩萨的话，他不可能说是源于自身的这个身份地位和因缘而呢去发起一种战争啊，就是让这个众生受苦。那么从他自身的角度，他的菩萨行是完全圆满的，这个是没有任何过失的。那么南人国王呢惨败之后呢，逃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当时南人国王品质恶劣，行为卑鄙，而导致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疫和与这个饥荒。南人国王就问诸位婆罗门如何才能有效的消除啊这个饥疫与饥荒。那么众婆罗门回答说，如果有宝鸡国王的顶级就会有效，应该前去索求。国王说他可能不会给吧。他们说众所周知，宝鸡国王无所不施，任何东西都会给。于是南人国王派遣一名婆罗门前去索求。当时的这个宝鸡国王在森林处呢，在林间到处呢观赏悠闲散漫步，不知不觉走到了玛热贼仙人所在的地的这个附近。此时呢，宝鸡国王的王妃到林中寻找树根和树叶等，遇到了一个猎人。猎人对王妃生起贪爱之心，正当处境十分危险之际，王妃祈祷呢就说宝鸡国王救护我，并且失声痛哭。那么国王远远听到他的声音，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猎人看到国王从远处而来，误认为是仙人，因为害怕恶咒，就是害怕这个仙人的诅咒，而呢惊慌逃走了。国王看到曾经拥有国政无比安乐，而如今感受如此痛苦的王妃，十分的悲伤，不禁感慨道：呜呼，一切有为法，皆无可信也啊！就是实际上的话，人的一生啊，真的会出现种种种种的机遇，有的时候快乐无比，高高在上，有的呢瞬间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你一切你所拥有的全部都会失去，什么都没有啊，变成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对于这种的话，真正的自相续当中，如果说确实具有修法力量的，你确实将法融入自心的这样的修行人来讲的话，你会意识到一切有为法啊，就是呢如梦幻泡影一般无可信。那你相续当中对这种法的本身没有任何的单执，了知它无有实义，这个时候的话，你的痛苦一此而消失。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自身目前所拥有的这些荣华富贵呢，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呢就会消失，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常的。那么我们目前呢就是一无所有的状态，也有可能的话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关键就是说如何能够不随境转，就是不被这些外在的环境和这个变化束缚自己的心，实际上就是了的。就是当你碰到快乐的时候，你也知道啊，实际上的话这种快乐它是一个无常的本性。那么各种因缘现在体现了这个快乐，从一个方面来说呢不单指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学会感恩，那就是有了一丝的快乐，都知道其实这是上师三宝佛菩萨加持所恩赐的。那么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也不要觉得啊，怎么就是我倒霉呀，或者说为什么就我碰到这些事情，应当要知道它轮回的本性啊。而且我们从总体的轮回的角度来说，轮回是苦性的，它有这个啊苦苦变苦和行苦。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是一种变苦的相，就是从快乐的这个啊状态呢变化到了痛苦的这个状态，你的快乐始终没有办法长久保留。你能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你一直想改变水的湿性，像让它变成热性的一样，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徒劳无用的一个行为。对，换句话来讲，人家一听说哦，这个人想尽一切办法想把水变成一个热性的能够烧饭的一个东西的话，人家就觉得这个人脑子出问题了，是吧？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本性如此。同样的道理，说我们在遇到这种苦乐不定的这种现象，或者你碰到这些机遇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我们自己变成一个像木头一样不知苦不知乐，不是从这个地方修，而是说我们能够接纳它， 那就是遇到快乐的时候能够坦然接受并且常怀感恩之心，那么遇到痛苦的时候学会有勇气去面对这些痛苦，然后将它转为盗用，这个是非常有必要，这个也就是修法，也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无可信，是苦信的，是有漏的，是无常的，是如梦幻泡影的，这个原因想让我们真正认识它的本体之后，让自己的心从这种呢源于外境患得患失的啊，或者产生各种贪嗔分别的这个状态当中脱离出来，所以你要懂得如何脱离的方法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下面的话就是当时这个时候呢，南任国王所派的这个婆罗门来到宝吉国王面前讲述了事情经过后索要顶级。那么国王说你自己斩断拿去吧，婆罗门呢就砍断顶级后呢带回本国，结果呢确实这个国王就是宝吉国王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同意呢，还是一个原因，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依靠这个宝吉顶级可以遣除整个一个男人国家的所有人的这种饥饿和饥荒，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他轻而易举的就说你自己去砍吧，那就你把它砍去吧。那么当时这个啊，确确实实呢这个依靠这个宝吉呢遣除了这个男人国境当中所有的饥饿与饥荒，宝吉国王因为被斩断了顶级的疼痛为缘，对那些热地狱的幽禁，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每次这个宝吉国王产生的任何的一种分别念，任何的一个念头全部都是源于众，就全部都是转为盗用的，这个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他当时这个斩断顶级非常疼痛，他当时马上就是对热地狱的众生升起了猛烈的悲心，因为想到热地狱的众生时时刻刻在感受这样的痛苦，甚至更加猛烈的痛苦，对他们产生悲心，以至于呢昏倒在地。那么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呢转为盗用的修法，就是我们自己平时，我也平时呢也是讲到说，比如说我们遇到身体病痛的时候要学会修自他相换，学会呢要意识到呢哦，我现在的这种痛苦跟地狱众生的痛苦比较起来的话可能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及，那么他们在感受什么样的痛苦呢啊，在的意念自己去代受，或者是将功德做回向，或者说呢自己产生了这种病痛呢应该从因果的角度去想，这肯定是呢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和自己呢啊这个学佛之后的这种善法功德的力量，使得我后世的这个堕入恶趣的无量劫的这种恶报的业呢以重罪轻报的方式在这时消除，那么我的后世肯定是光明的，产生欢喜心，就是从诚信因果的角度来想，就是我们其实呢我们平时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啊，上师仁波切已经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窍诀，告诉我们如何去转为盗用，就看自己呢在这些啊这个状况体现的时候的话你自己是否会用的问题，它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当时这个宝吉国王呢在他感受疼痛的时候呢又修起这种大悲心，那么后来的话顿时呢这个祥兆丰臣，由此呢感召许多天众及国王的许多眷属啊，云集在此处，他们问陛下发生了什么事，国王站立起来用手稍微擦拭一下脸上的鲜血说男人国王要去了顶级，眷属问不知顶级殿下有什么样的啊？这个陛下有什么有何希望吗，国王回答除了期望消除男人国境内的饥饿与饥荒之外无有丝毫此之心啊，就是我们从这些语句当中啊看起来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啊，我们自己要细细的去体味自身，假如说这个有强烈的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念是否还能够安住在就是唯一呢就是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心，就是真心真意的希望这个男人国境的这个啊这个病痛和这个饥饿呢完全都能够解除，而且呢但是恒时呢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啊这个宝吉国王还有一个最强烈的愿望，眷属问那是什么呢，国王回答说希望能救护一切众生，时时刻刻这样的心念从来没有断过。这个刚才我们大家看到103课上师举的这个法王如意宝的公案啊等等这些例子的话都体现出了这一点，那真实的具象的这个大菩萨善知识们他们恒时的愿望就是希望对众生饶益。那么眷属问不知顶级后陛下有没有生悔后悔之心呢，国王说并没有生起追悔之心，眷属说看到陛下疲倦的心态啊表情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这个时候呢国王就发誓道如果我对男人国王的眷属带走我的顶级 为身体追悔之心，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话音刚落，国王的身体便恢复如初。这段文字的话，实际上是在这个《本身传》啊，或者是《白莲花论》当中经常看到的。这个实际上是靠地喜语的这个加持，也是呢，一般情况是一地以上的境界。就是实际上就是源于国王相续中确确实实没有升起追悔心，那么他呢如实而说的这样的地势语，可以呢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力量，产生这个力量使得他的身体呢恢复如初。这点的话针对我们现在的凡夫人来讲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相差非常遥远。一个方面我们的语言没有地势性，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心态把握不住这样的这种没有丝毫悔心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说出来的话呢显得毫无力量，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啊，这一段呢这个我就不广讲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些公案呢产生诚信心，不要把它看得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那么后面的话，众眷属呢祈求国王返回皇宫，国王没有应允。这时四位独绝来到宝鸡王前说，您对烟底也能饶意，为何要舍弃亲友呢？也就是说你既然对冤敌都能做如实的饶意，你也应该要饶意你的国土的这些亲友和民众啊。如今呢理当回归国土，就是啊现在呢又到了你回归国土啊这个治理民众的这个机缘到了。于是呢国王回到宫中给诸眷属带来无比的利乐。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一段里面啊，当然首先呢我是简略的方式呢把这个几个公案呢先这个字面上过了一下。那我后面的话其他的多的确实作为我一个凡夫人来说的话，看到这些公案就是觉得非常惭愧啊，一点点一丝一毫的这样的境界都不存在呢，在这里大肆的宣讲呢，其实感觉呢是不好意思。但是的话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自他轻重的这些修法过程中，一定要知道作为一个大乘行人，我们早晚是要走到这条路上来的，就是必定会行持这些菩萨行。那么那个时候你相续当中对众生的这个尊重之心，真实的这个悲心产生的时候，你就会能做到呢这个自轻他重的这种理念，会在相续中真实升起，你心甘情愿的会为众生付出一切，还是这样的。哪怕是众生，哪怕就像这种男人国王，他这个很恶劣的按了我们这个一般的世间的角度来讲，这就属于是不可交的朋友了。这个就是指的朋友，这种朋友就是不可交的。但是在真实的像这个依地菩萨以上啊，具有这个相续中确实具有这个大悲心的这样的境界当中，那么他超越了这种理念，那已经完全超越这种理念。所以我们这个要分层次讲。如果作为一个世间的凡夫人的话，你在没有以悲心摄持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悲心摄持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不分好坏，而呢这个因果上面的话又不是真正的落到这个饶益众生的这个基点上，或者这个结果的话并没有真正起到饶益众生的作用，而对这个品朋友不区分好坏，一味的就是说这样去教的话，有的时候呢这个麦克仁波切在你像比如说在二贵庄园当中也在喝着，就说这样的人是不分好坏，不分呢何为是该远离的，何为是该亲近的话，这种人也像这个就说是这个就是用了一种形容词，说你要是亲近这个恶友就像亲近鬼一样啊，就曾经这样子来这个形容过。那我们把握这个分寸，就是他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和层次呢一层层增上的时候，那么智慧也同样会凸显。他不可能就是说做的这些行为呢对众生没有任何饶益的话是不可能做的。而作为我们一个薄地凡夫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随这个被这个被这个环境所受这种限制，或者是你还是需要随顺世间的这种因缘来呢这个善护自身的角度呢，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该取则取，该舍则舍，这一点的话还是有必要的，还是有必要。你不能完完全全就生搬硬套的直接在行为上面按照这个公案走了，但实际上心态上面与公案当中这些大菩萨的心态差之甚远的话这样去行持呢也确实不好说是公是弊这个的学也不好讲的。那我们另外一个呢，我在这里是就对这几个公案的话就是想要再强调的一点啊，再强调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乌龟布施那个八万蚊子的这个公案，对这个公案的话就是可能有些道友呢就是以前看过白莲花论的话还有一点印象，就是包括那个你像佛陀最开始度化的那个五比丘 啊，当初的话有一世这五比丘，他不是是五个夜叉吧？啊，是五个夜叉，就是也是属于是食血肉这种类型的。然后呢，那个那一世的话，这个啊是作为国王，这个五比丘，因为那个我记得那个公案是讲到说啊，这个五比丘那回呢是五个夜叉，也是呢依靠那个吸食人的这个精血为生存的这个因缘。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国王呢，他以那个如法统治国家呢，就奉劝人们实行实善，所以导致就是整个全国人民的话都是那个这个依教奉行的，奉行善法。结果呢，就是由于全国人民都行持善法，没有一个人做恶事的话，所以这个五夜叉呢，他就没有办法吸得到人的精血。所以那个公案其实也有很多意思，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你如果说被非人所损恼，或者说这个非人这个吸食你的精气的话，虽然你自相续当中这个这个行持不善业，或者说这个恶业所导致的。就是当时他那段公案的这个表明的这个状态，就是说源于这个全国人民行持那个善法的话，所以这五个夜叉就吃不到东西，他就吸不到人的这个精气，就饿得已经快饿死了啊。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就去找这个国王，意思说啊，你让你的这个国民都行持善法，然后我们现在就吃不到东西，那我们也应该是你悲悯的一个对境，我们也是一个生命，你现在看看我们怎么办呢，我快饿死了。这样讲的，最后这个国王就用自己的精血这个血肉呢布施了这个五夜叉，并且当时发愿就是什么呢，我现在以这个血肉满足你们，那么以后在我成佛之后，或者在我成就菩提之后，我会用这个法来饶益你们，那么现在是给你们的这种食物的饱足，那么以后呢，我用法来利益你们的相续，让你们的相续真正从烦恼当中断除出来这种公案。那么这个八万文字的这个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说从那一世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是佛陀因地的话布施这个血肉的一个公案。但是佛陀在每次做这种极大布施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愿力，就是我这一世以我的血肉满足众生的这个口腹之欲，满足他们的这种这个饥渴的这样的这种痛苦遣除他们饥渴的痛苦，那么未来我成佛的时候，我一定用佛法来呢这个净化他们的相续，满足他们真正的在轮回当中感受痛苦的就是这个受到这个各种的这个不愿意的这种痛苦的这种状态的话，这个得以遣除，而让他们得到法益的或者佛法甘露的这种饱足，这个愿望很实要发还有的话就是我记得以前那个看的那个安人品里面，安人品里面的话就是讲到的是那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国王，他不是说是有一个忍者，一个安忍的一个修行者，也是佛陀的因地。当时呢，因为这些王妃，他看到这个国王不是睡觉了嘛，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在那里坐禅的这个尊者的话，觉得他这个非常寂静调柔，所以这些妃子呢就升起信心，就围绕着他这个身边的话，这个尊者呢也就是跟他们讲法了吗？还是说是这个王妃就是围绕到这个尊者旁边源于他的这种这个修行力的话，就产生了恭敬心。结果这个国王本身是个特别粗暴的一个国君嘛，后来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边一个王妃都没有了，都跑到那个修行人那里去，他就升起这个嫉妒心，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把这个尊者的什么眼耳鼻然后口这个手脚双手双脚全部就剁掉了嘛，然后就是因为他问他就是说你有没有成为圣，就是你是不是圣者，尊者说我不是圣者，他说那你如果是凡夫的话，你心里面肯定有这种贪染之念嘛，意思说他这个就说他这个就不如法，然后呢自己呢就是对他做了一些这样的这种砍割手脚眼耳的这种恶行，而且每次砍一次的话就说你还能不能忍，他说你就是意思说你到底是谁，那么他还是说我是这个修忍辱的一个什么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回答国王。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也是以这个当时他就发的是什么样的愿呢，就是发的这个愿的话就是说你今天呢是源于女人那这个而呢这个砍伤就是对我呢做这样的一种这个刺割砍割的这种非礼邪行，那么以后的话就是等到我未来成就的时候成佛的时候呢，我愿意用这个智慧宝剑 来砍断你相续中的所有的贪嗔痴烦恼，让你获得菩提的果位。就是这样的这种愿力，就是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叫一报还一报。那么阿里说，你砍割我，那么以后得的果报的话，那么就是我砍割你，就是你会受到如是的这个报应。但是呢，佛陀的话，他将它转为盗用，就是说你是源于女人和你自己的贪执心啊，对我做了这样的这种啊割手脚的这种啊酷刑。那么我以后回报你的时候，我依靠我智慧的宝剑斩断你相续中的这种烦恼，让你得到菩提的啊这样的一种回报，就是这种方式。那么我讲到这里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些公案，大部分呢都是一地菩萨以上在行持六度万行过程当中的这个啊非常的这个感人的这些公案。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善知识，我们的传承祖师的这个身上能看到这种呢只有见地菩萨才能行持的一些伟大的这个啊六度万行的行为，我们是可以亲眼看到了啊，确实亲眼看到，从我们自身角度有相当的距离。那我们平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懂得发愿，学会去发愿。比如说在做，我们平时的话最多就是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上供下施，对吧？这些的话是我们有能力做的，不施血肉啊，不施自己的妻子儿女，这一点确实作为凡夫人的话，那么也是奢侈呢，是不允许这样去做。那就是说在我们平时的上供下施的时候要会发愿，就是以愿力去奢侈。对于这个可怜的乞丐，比如说你在布施他钱的时候同时发愿，我今天啊，比如说只是布施了你五块钱，能让你得到一顿的这个饱足，那么愿以后啊，我能够呢依靠这个法的力量，或者说现在就可以想尽一切办法依靠这个佛法的力量，让他能够得到呢暂时以及究竟的这个安乐，或者说转单能够呢让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得以呢消除。这种的这个愿力去摄持啊，并且呢自心相续当中呢要有这样的这个，就是学了公案之后呢知道自己的这个心态还是主要是以我执为主的啊，这样的这种这个状态的话，那平时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放这个方向去逐渐的去靠拢啊，是脚踏实地的在这种这个依靠这个四无量心的一个一个的这个串习力呢啊，脚踏实地的一点点去修，逐渐的啊减轻自己的这个我执啊，逐渐的呢就是相续中产生不是只是一个名词上的这种大悲心，真实意义上的这种悲心的理念从相续中逐渐的发起，这一点的话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学习这两堂课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作为佛的这个弟子，那么佛陀因地如何去行持，我亦如是行持。我们每次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往昔的三世诸佛菩萨在如何行持菩萨道，那么我愿如是去随学的这样的愿力呢天天在发。那么现在在实际的这个行持过程当中的话，我的这个建议还是呢就是要把握这个中道，一方面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呢不要过分的勉强，这样子的话容易产生后悔心，自己的心不堪能，在你的这个心处在极度痛苦的时候的话，你那个时候你的发心就会失毁，这一点的话就是要注意的，要善护自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不能够因为说啊，我现在是凡夫人，反正我也做不到这一点，而呢自己呢放逸，这个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在保持一个中道的这个状态当中精进的去串习这个菩提心，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可能之前的话我没有出一些题，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讲过了我有点忘了，但是好像讲的时候我涉及到了一些问题啊，我涉及到了一些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们自己那个方便的话能够意识得到的话，那么这个做一些研讨做一些这个讨论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其他的倒是没有过多要强调的。那这一本书啊，就是我们这个《甘满前行》的第六册的内容的话，那么今天就宣讲圆满了。我们后面的话就是暂时呢，暂时呢一段时间呢没有这个辅导。那我也希望道友们呢，虽然说这个每个星期的这个辅导呢暂时会停一段时间，但是你们自己的话就是在修，尤其后面这个不共加行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在法义上面呢多去看一点 在念完这个十万遍的发心的同时，在法义上面多去串习，多去理解。按理说呢，发心念完的话，我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整个章节应该讲完，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错位，有可能到后面我还要再讲这个行菩提心学处的时候，你们已经念到下面这个假行去了。那我的意思呢，就是你们对后面的内容自己呢还要去看，虽然这里没辅导，那么自己要看，然后呢对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法相特征以及呢它的这个理念的话，在思维舒服的去思维，或者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公案啊，有一些公案有些道友呢很相应，就是很有感触，那么你就反复去思维这些公案也是有必要的，就是反复的去思维它，然后在心里面产生一种触动，真正的心里面产生一种强烈的为了利益众生的话，我愿意走这条菩提道，愿意呢这个就是说行持这个菩萨行的这种愿望，在在的让它变得由弱变强，由不坚固变得坚固，这种的话是确实修行过程中是很有必要的，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个总的这个原则就是说跟大家一起交流这个佛法现在呢主要讲到菩提心的话，我觉得我是尽量的是能够想到的能涉及到的呢，就是尽量跟大家在做交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我也确实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大乘的核心和理念是以菩提心为核心的，那么五加行的所有的修法都是以菩提心来摄持的，皈依是以菩提心摄持才是产生我们这里所学的真实的这个皈依，那么这个后面的集资进账都是要以菩提心做摄持才能真正称为这个大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圆满前行的集资进账的这样的一种方便法，乃至于呢祈祷上师的这个上师瑜伽也是要以菩提心来做摄持的，就是它是万法皈依的一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乃至于你学习大圆满，大圆满的正见具足，信心具足，再有一个就需要以菩提心摄持，否则你不知道这个大圆满法会把你带到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去，这是很难讲的。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有具有一无具无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法义呢，我也希望呢道友们能够有一种殷重的心，不要只是觉得我通过几个月的时间念完这个发心就 OK 了，这个是不足够的，这也不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好的修行状态，而是呢把它作为自己生生世世需要串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宝，那么反复的在相续当中去串习去受用，你真正在相续里面哪怕是相似相似的感受到了它的这个理念和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核心，以及在实际生活当中如果说是能够学会运用一点的话，你自己就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那个时候的话别人想让你舍你都是不会舍弃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辅导呢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这个大家的修行呢却永远不能够终止，所以我也希望呢这个道友们的话能够在这个菩提心上面的修行上面呢，就是要再再的花功夫，有一种殷忠心和长持坚持的这个心态，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如理如法的如理如法的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所教的这种次第呢去这个串习它，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再是跟大家的一种交流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今天所闻思的善根，第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尊能得于天家热巴尼陀内尼比迦南盘悉将揭格那吉瓦隆遮巴遮比苏利遮瓦遮瓦修回数十利用门之不见回心一夫呢，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随身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有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为愿所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